大家平安，谢谢传义弟兄领会带我们读经，也向大家介绍今天的题目。他也讲得很清楚，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个尾音应该是往上扬的。英文的文法，如果一个句子的尾音是往上扬的，表示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方式，问号。而且如果你看现在打在投影片上的几个问号，两个问号，两个问号是有原因的。既然是问号，就带着疑问，带着怀疑。可是在讲这个疑问怀疑之前，我先请问大家，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八个字你听过的请举手，请放下。我并没有听过若哥教会所有的主日讲到的信息，我也没有参加过若哥教会所有的成人主日学的课程，所以我不能够百分之百的说在讲台上，在主日学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教导。在若哥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说，但不论有没有正式的教导，显然很多人都听过。我自己在想，这也很可能是华人教会才有的八个字。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任何的教授在谈论到护教学的时候，针对一件事情而说这个事情是个问题，从来没有听过。我在想，这也可能是我们华人的文化，还有我们的这个用字的一个很巧妙的地方。毕竟这八个字也表示我们华人对神学很懂。你看人家加尔文学派，加尔文学派这么一个被人推崇的学派，所得到的一个结论也有八个字，是哪八个字？一次得救，后面四个字是什么？永远得救。这是加尔文的学派。哎呀，可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要讨福气，要讨喜，不能只有上联的，所以所有的春联有上联，还有什么下联，所以你看这配得多美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中国人说，我们虽然信主，我们虽然教会发展的年数比起欧洲晚了1000多年，但是我们有下联，我们的下联是什么？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是问号，表示有质疑之处。两个问号，因为这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深哉神丰富的知识和智慧，你的判断何其难测，你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你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你，使你后来偿还的呢？主啊，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我们决定在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把自己打理清楚来到教会。但这也是难得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能够认识你。愿主赐下你的灵所带给我们的智慧和知识，谢谢你。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八个字的出处就在今天所读的这一段故事，这的确是一个奇特令人兴奋的故事。信主这一个人信了之后，当天晚上全家就得救了，的确奇特令人兴奋。不过我要在讲这段故事里面的一些东西之前，先要告诉各位，在我们今天所读的25节到34节这一个故事之前，已经有了好几个转折在发生了。 换句话讲，这个事件所以能够发生之前，已经有许多让我们心里面应该震惊的事情，一些转折已经发生了。我们先大家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5章36节，请同工打出这个投影片，我们一起来念。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这是保罗这一位宣教士所谓的伟大的第二次旅行宣道的开始。他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可以这两个字表示带着某种的商量，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盟主的指示，我们一定做这可以，就是一个商量的口气。路加记载这件事情非常的简短，用可以这两个字表示是商量，而接下去的细节没有讲。一讲之后，巴拿巴心里说，对啊，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个事情，这一个你所提的事情是合情合理的。已经离开第一次宣道的工厂，不晓得那边的教会情况如何，所以保罗说，我们要不要，我们是不是可以走这一趟。巴拿巴说好，所以合情合理，这个旅程就开始了。但接下来我们来念16章6到7节，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披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哇，等到他们上了路之后，上帝告诉他们此路不通。请问各位，神的灵告诉他们几次此路不通？几次？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第七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披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两次告诉保罗此路不通，是在被神的灵禁止了两次之后，到后来才有16章8节跟9节，我来为大家念。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就是许许多多的时候，在宣道年会会听到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啊？马其顿的意象。这个转折太有意思了，我请同工放一个地图给大家看。这是保罗第二次宣道之旅，比第一次更重要。福音是在这一次宣道之旅进入欧洲的。教会到现在2000年的历史，不管今天在亚洲、在中南美洲、在什么地方，福音似乎比在所谓的欧美的国家要兴旺得多。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教会到现今20个世纪，有80%的时间，到目前为止，上帝的工作是在欧洲进行的。福音是在这一个旅途开始的时候，到进入欧洲，这一个伟大宣道的之旅的行程的开始，并没有神任何特别的指示，并没有圣灵任何特别的彰显。不像使徒行传13章，那里讲到保罗他们在安提阿跟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灵明明的对他们说，要把这两个人分别出来，因为我要差遣他们到宣道工厂去。这一次的行程完全没有这个迹象，只是在保罗跟巴拿巴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一趟嘛。就像今天有时候在教会开会，我们坐在那里开会，有些时候开会的一个决定，可能有弟兄姐妹说，哎呀，你们牧长有没有圣灵的带领啊？ 合情合理就这样开始，但却在一个合情合理开始的时候，这只是保罗跟巴拿巴一个合情合理的决定，他们就出发了。从哪里出发呢？这是安提阿，在这里看到保罗和希拉出发，从这里出发之后，他们两个人就到了他们第一次旅行步道去过的地方，大树特庇、路斯德、以哥念，还有比西底的安提阿。走完这一趟他们合情合理决定要做的事情之后，圣经上记载，我们刚才也读到，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哎呀，我想这里所说的亚细亚大概就是现在土耳其这一块地方，他们想过去，想从安提阿这里往这里走，圣灵不准他们往下走，他们就继续往前走，走到美西亚边界的时候，这里圣经上记载说，他们想要往披推尼去，披推尼是在东边，要往这边往右走，耶稣的灵第二次不许他们，哇，只好改道，有没有一点像航班370啊？我有时候在幻想，我们这些人有一天可以在荣耀里看到保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个人在上帝的手中是何等关键性的人物，我们就拉着他的手说，哎呀，保罗啊，保罗，真是钦佩你，自从你之后，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宣教士有你这样子的这种策略，哎呀，你每一次的旅行步道，你是怎么会想到这么奇妙的策略，你看这么伟大的路线，哎呀，我跟你讲，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会红着脸低着头告诉你说，你没有读圣经吗？路加不是清楚记载了吗？我跟巴拿巴上路之后，走着走着就像航班370一样，此路不通啊。一旦上路之后，圣灵两次禁止他们，一直到他走到了特罗亚之后，神才在梦中向他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向他说，请你到这里来帮助我们。上帝如果有一个特定的计划，为什么是这样子进行的？为什么不像第一次一样？还是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对他们明明的说，而且把道这个路线也都画给他们，告诉他们当去哪里。为神如果既然有一个特定的计划，为什么让保罗跟巴拿巴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讨论之下就这样上路了呢？上路之后又一而再再而三的禁止他们，等到他们学习到神的灵禁止他们做他们原来以为可以做的事情之后，神的灵才告诉他们说，你到马其顿去。如果用一个比方来讲的话，有人就用这样的故事说，人活在上帝的面前，想要知道神的旨意的话，就好像一个汽车，一个汽车的方向的调整，是要在这个车子正在滚动的状态中，要容易于这个车子在静止的状态中。我们现在的车子，每一部车子，再便宜的车子，大概都有所谓的 power steering， 就是所谓的动力转向。你转动你方向盘的时候，有一个油压的系统，使得你的轮胎顺着你的方向盘的转动，或往右，或往左转。在70年代开过车的人就晓得，那个时候的车子，大部分的时间没有这个所谓的 power steering。所以你停在那里，你要倒车的时候，车子没有动，你转那个方向盘，有些时候真的还要出一点所谓的吃奶的力量，搬啊搬啊搬那个方向盘。有人说，一个正在滚动的车子，方向的调整要容易多于在静止的状态中。等到从特罗亚 坐了船过去，第一站到了腓立比。从哪里开始？这个图上画得很好，这个图说这是犹太人聚居之地，这一边是当时犹太人已经散居的地方。保罗每到一个城里，他的习惯就是到哪里开始布道？会堂，犹太人的会堂。等到了腓立比，从哪里开始？上帝的灵把他们催促到这个地方之后，从哪里开始？请读《使徒行传》16章13节，请大家同工打，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决定又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决定。从哪里开始？我是在美国信主的，我那时候在德州念研究所， Austin 那个城市，德州大学在 Austin 的那个校园可以说是一个闹中取静的校园，因为那个校园非常的大，学生很多。但是那个校园，我说闹中取静，因为那个校园你走出来就是 Austin 的繁忙的市中心，那里有一条街非常的有名，中国人一到就晓得那个街的名字，因为那个街的名字叫做瓜塔头皮 Guatalupe， 所以中国人说你想玩就到瓜塔头皮去走一走。瓜塔头皮是一个热闹的一条街，瓜塔头皮你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这种文化不同的食物，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条街，就在校园的井边边。而德州大学的学生中心的前面的一个广场有一条宽长的通道，直接走到瓜塔头皮这条街上去，所以学生们从学生中心走到瓜塔头皮那个地方，那是车水马龙。我信主不久之后才注意到一件事情，信主之前还都没有注意到，就是在从学生中心的这个宽敞的场地走到瓜塔头皮的那一个街口的地方，常常我看到两个人站在石阶上大声的讲道，非常的勇敢。保罗不会去那里，因为所有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人听，从那里来往的人只想到去哪一家去吃 cheeseburger， 去哪一家吃这个阿拉伯的食物，去哪里吃别的东西，吃冰淇淋，没有人有兴趣停下脚步来听听看。非常勇敢，保罗跟希拉到了那里，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从当地的居民那里晓得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毕竟这里有一些人，虽然他们还不认识真神，毕竟这里有一些人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生命的缺乏，毕竟有一些人知道他里面有一个找不到的东西，但是他至少承认他有一个找不到的东西，所以他们聚集在那里祷告，他们在那里寻求一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合情合理的决定。到了这个河边，然后圣经上就记载那里面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这是腓立比这个地方所结的第一个福音的果子。他信了之听了之后，他就相信，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 路加记载他是卖紫色布匹的。在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也读到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这个给他披的这个取笑他是用紫色的这个衣服，因为好像是尊贵的这种表彰。其实原因很简单，在那个时代来做染料用不同的方式，有许多的植物，光是植物挤出来的这个树枝跟花的枝叶就可以做染料，只有紫色这个染料只能够到海边采取某一种的贝壳才有可能提炼出紫色的颜色，而一个贝壳提炼了很久之后才给你大概一滴或两滴紫色的染料。所以这个妇人，这个驴滴啊，他其实是一个不但做生意，而且是做什么高档生意的。他是那种名牌的那种皮包，800块一个，2500块一个皮包的。所以他也有宽敞的家，可以接待旅行布道的人，一切都很好。请读16章16节。预备来，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不但去了河边一次，还去继续的去，因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决定，一直到后来遇到一个附了鬼的一个使女。然后圣经上就记载，保罗其实本来根本不在意这个人在当场，这个讲圣经上记载，这个使女就跟着他们在那边大声的喊，一直喊一直喊，说哎呀，你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一连好几天之后，保罗才转过身来，对着这个使女身上附的鬼斥责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这个转折使得保罗跟希拉进到了监狱里，我们才可以读到今天这一个禁主的故事，然后才有这个故事。禁主得救，他全家得救，是神刻意的作为而发生的事情。刚才传一带我们念31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学者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说，这是保罗希拉的这句话就如同旧约时代先知所说的预言，而且是那一种按照神的定旨与先见必定会成就的事情。你如果去读先知书，你会发现不止一次先知说若先知讲这件事情，讲完之后以色列悔改，神就怎么样转意，不将灾再给他们降给他们，那是一种预言。但是有一种，也有一种预言是，不管人的反应怎么样，不管人的作为怎么样的抵抗他，按照神的定旨与先见一定会成就的。有人解释说，这是保罗在那个时候就像旧约先知说这样子的预言一样，不论是灵里被圣灵激发所看见的，或者是他们终于明白，就连两个人被关到监狱里这件事情，都是为了成全这个禁主和他一家人的救恩。圣灵介入，两次的禁止他们，或是往西去，或者是往东去。然后在特罗亚得到一个异梦， 然后等到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之后，按着合情合理的这个情况之下，到河边开始讲道，果然福音进入人心，却在同样的河边遇到一个被恶鬼所附的使女来干预他们的工作，这一切都是神特意的作为。但同时禁足得救之后，全家就得救，也是人在尽常情常理常规的义务之下所发生的。整个行程的开始并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启示跟指引，只不过讲一句话说，我们去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应该是合理的吧，就上路了。后来到了腓立比之后，打听之下，河边有一个地方是人祷告的地方，腓立比的人聚集，要祷告的人会到那里祷告的地方。不只是已经带领吕底亚信了耶稣，继续再去那里布道，这都是合情合理合常规的。甚至于就连第31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一句话都带着某种合情合理的程度。因为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文化，一个家庭的主人所信奉的，家中的大大小小就跟着信奉了。这样子的文化其实在人类的社会里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家的主人所信奉的，家里的大大小小也就跟着信奉了。禁足得救，全家也跟着得救。既然是圣灵刻意特别的作为，又是人尽常情常理常规的义务所做的，怎么办？我们遇到这八个字，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后面两个问号，怎么办？首先，没有人可以用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以为这是一个教义。让我们停止用这八个字以为这是一个教义，让我们停止用这八个字，不论我们的用意怎么样的好，也停止，不论我们是为了鼓励某一些信徒在信主之后可能面对的家庭压力等等的原因，也停止，也很可能是我们当中也曾经有人用这八个字鼓励过我，让我曾经在一个状况中面临一些情况，哎呀，我有人就鼓励我说，哎呀，你不晓得吗？圣经上说过，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哎呀，我听着说，哦，真的吗？好吧，信吧。然后果然，在一段时间之后，那给我压力的家人也跟着信，或者本来吵得闹翻天的情况都改善，也信，也来教会了。所以我也就跟着把这八个字跟什么，跟别人讲。即便是如此，这让我们停止用这八个字，因为这是圣灵所刻意安排的作为，没有人能够替上帝打包票。虽然好意，虽然好动机，仍然没有人可以替神打包票。我以前在团契中的时候就遇到过有一个刚信主的姐妹，在团契里听到福音，在教会里上了受洗班，受洗之后在团契聚会，礼拜五晚上团契结束之后都有分享祷告的事项，这个姐妹就开始讲她的丈夫怎么样，她丈夫为什么都不愿意来教会。而这位姐妹在信主以前其实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人，也是一个能力蛮不错的人，我想我讲这句话大家已经知道我的意思了。所以他信主之后，他有时候跟他先生说到教会来吧，先生就会丢下一句话，教会像你这样的人我去干嘛。 按照他信主之前，怎么可能会让这句话就停在这里，对不对？马上就会压过去的。现在觉得不可以，但是又痛苦，因为实在听不进这样子的话，就在团契里哭哭啼啼的。每个礼拜五只要轮到他代祷事项，就是这件事情。周围就有人说，不要怕，不要怕，全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我告诉各位，人替上帝随便打包票是会有不好的结果的。你没有听过人抱怨吗？你没有听过人兴师问罪吗？他远方的家人去世了，还没有信主，他就来兴师问罪。上帝不是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吗？还可能有更坏的情形。我曾经在回亚洲宣道的工厂上遇到过一个这样子的实例。有一个姐妹，单身的姐妹，跟另外一个在福音机构做宣教士的姐妹一起住在一起。我们是因为参加短宣，透过那个福音机构才知道这一个单身姐妹的故事。信主之后，心灵里面当然许多的喜乐，许多的感恩等等等等，也很自然的，当听到这种说我们信主的人也要跟人传福音，特别跟我们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火热火热回家里，回南部的家里传福音，家人非常的不高兴，本来叫他不要信，后来看看说不通不要信，但是至少不要让他在家里讲这件事情。这一位单身的姐妹不但火热，而且深深相信八个字，弟兄姐妹，哪八个字？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有一天，被他的爸爸吊起来，打了20分钟之后，放下来说，你从此不要再回我的家里了。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在这样子的一个空洞的口号里面，他当然应该传福音，他当然应该有一种认知，他的生命有可能是一个管道，让他家里的人有一天能够听到福音，却落到一个地步，被他的父亲吊起来打了几十分钟之后说，你以后不要再进我的家门。但是因为这个禁足得救，全家也得救的历史事实，也是在保罗、希拉这些人和常情常规常理尽义务的情况之下所发生的。我们停止用这八个字，但我们不停止鼓励信徒尽常理常情常规的义务。我们越发的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有当尽的那一份，包括对家人可以有的见证，甚至于可能生发福音的果效，甚至于到全家都得以解救。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例子，那个姐妹想跟家人传福音是应该的，她认为自己有传福音的义务是应该的，但可惜的是，她误用禁足的故事，这个特定的事件，有人告诉他，以为这是一个普世普遍的教义。其实你如果去看当时的文化，这一家之主，这个禁足，按常情常理常规，连这个所谓的常情常规都已经变了，不是吗？今天有多少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会听他50几岁60几岁父母所说的话？今天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后现代，已经 熏陶我们的脑子到一个地步的情形，还有谁家会是一家的主人信了之后全家二话不多的说我们就跟着信吧？更何况是女儿对父亲。有一个牧师去跟教会里面一个会员的父亲传福音，那个父亲在病床上，所以大家都感觉到有某种时间的压力。家人已经跟这个父亲讲过福音很多次了，得到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听说牧师要去，从来没有跟这个父亲见过。牧师到了那里，在病床上礼貌的问安之后，想说弟兄姐妹的期盼，就开口讲了。一开口讲的时候，就告诉这位父亲，这位病床上的老人家，说晚辈来看望你是应该的，接下去所说的话如果有冒犯得罪你的地方，请你原谅。哎呀，我们是传真理的，我们传真理的人为什么要别人原谅我们？我们传真理的人为什么要带着这个你如果不听请原谅我？传福音是我们当尽的义务，不要随随便便的自以为打了一个空洞的口号可以把神套在我们给他画的框框里。我们的信是生发我们在神面前尽当尽之义，不要把方向倒过来，好像我们的信变成神要对我们尽当尽之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告诉那一些在那一个已经就是相当腐化的都市里面，不只是拜偶像，而且在淫乱的事情上，哥林多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城市，他对着在教会里面已经信主的姐妹已经信主的弟兄谈论到自己还没有信的配偶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用怎么知道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表示有不知道的成分在里面。而讲的这句话其实就好像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话，焉不知你得着皇后的名分是为了今日这个时刻。各位弟兄姐妹，焉不知这三个字太好了，焉不知的属灵比我知道要属灵高超的多了。我知道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上帝不是这样讲，上帝说焉不知，焉不知比有人说他自己知道更属灵。因为在焉不知当中带着某一种知道，我知道我活在神的面前有当尽的义务，但焉不知也承认有所不知。我们不用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一个空洞的口号以为可以套牢上帝，但我们说一人得救，家人可能得救，家人可以得救，甚至全家可能得救，这句话来提醒自己是一个尽常情常理常规的人。让我再回到一个滚动的车子这个例子，一个滚动的车子比静止的车子容易调整方向，是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坐静止的车子，我们不坐那不动静止的车子，但我们也千万不要因为我正在滚动中，就连前面明明已经要压死人了都怎么样 不调方向。我不知道过去教会里有没有教过这八个字，据我所知道的好像没有，但刚才举手的人当中可能都已经将近半数了。我可不可以请大家以后要不要用这八个字？不要用这八个字，但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是应当尽常情常理常规之义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大哉敬虔的奥秘，的确是如此。我们为三一真神伟大的作为感谢你。亲爱的主，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位美国的传道人所讲的英文的一句话， God will never let us put him in a box， 神永远不会让我们把他套牢在我们所画的框框里。不只是在我们因为被圣灵感动而生发知道自己有罪有亏缺的事上，你有丰富的恩典，超过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当得的，也在我们自以为是的事情上，你不让我们自满。三一的真神，我们赞美你。我们不但要在我们自以为自己不配的事情上领受你丰富的恩惠，也不在自以为自己所对的事情上自义自满，也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两者是一体的两面。我们只有在这样两样事情都看得清楚的情况之中，才可以从心里面深处一直生发对你的赞美来。是的，亲爱的主啊，大哉敬虔的奥秘，神丰富的知识和智慧，你的判断何其难测，你的踪迹何其难寻，但你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给我们属灵的看见，就让我们的心胸，让我们的脑子，各样的事情都越来越能够对你敞开，好让你的作为成全在教会和我们这些属你的人身上。谢谢主，我们为我们能够在家一起敬拜一起学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